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川普总统在白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会晤期间，川普和副总统曼斯在椭圆形办公室和泽连斯基发生激烈争吵，备受瞩目的美乌抗产协议签署流产。白宫官员证实，泽连斯基和川普礼拜五将不再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写话，我们今天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会议，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果不是在这么激烈的压力下进行对话，这些是永远无法理解的。他继续说，情绪流露出的东西令人惊叹，我已经确定如果美国参与其中，泽连斯基总统还未有准备好和平，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参与令他在谈判中占据很大优势，我不想要优势，我要和平。川普还说，泽连斯基在备受美国珍视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不尊重美国的地位，当他准备好和平时，他就可以回来。在40名维吾尔人被泰国秘密遣送回中国一日之后，礼拜五，美国驻曼谷大使馆对在泰国的美国公民发出了安全警示。泰国政府无视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呼吁，礼拜四将囚禁了10年的40名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此前专家表示，如果他们被送回中国，将面临酷刑、虐待和无法弥补的伤害等风险。美国大使馆礼拜五在网站上发布的安全警示说，在过去类似的遣返行动曾经引起报复性的暴力攻击。日本驻泰国大使馆在礼拜四亦都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警告他们的公民，并表示对泰国的风险评估无改变。外交官和安全分析人士表示，泰国曾经在2015年7月将100名维吾尔人递界到中国，因此受到广泛谴责，并导致一个月后曼谷一家神社发生致命爆炸事件，造成20人死亡。这个是泰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的同类袭击。礼拜五，路透社报道，最近被菲律宾指控为间谍的四名中国公民所领导的亲中国团，曾经向菲律宾一个市政府捐赠现金，并向两个警察机构赠送摩托车。报道称，菲律宾政府一月底指控五名中国男子涉嫌收集南中国海附近的菲律宾海军相关影像和地图，并以间谍罪将他们逮捕。五人中包括四名中国公民，分别是黄永义、吴俊仁、蔡少煌和陈海涛。根据两个团体在多媒体上的贴文和菲律宾媒体报道，这四人是和中共统战组织有关的民间团体头目。黄永义、吴俊仁和蔡少煌曾经在2022年通过中共支持的团体向菲律宾达拉市政府和警察机构做了捐赠，并且直到2024年还请官员出席他们主办的活动。达拉市是菲律宾主要军事基地的所在地，其中一个基地是菲律宾和美国武装部队每年联合演习的实弹射击靶场。路透社指出，所有五名男子在被捕几个礼拜前至少和中共驻菲律宾大使馆武官李建中见过一次面。礼拜五，印度和欧盟领导人宣布，双方将努力在今年年底前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27位欧盟委员礼拜四开始对印度进行访问。印度总理莫迪在和冯德莱恩会面后共同出席媒体活动时表示，印度和欧盟之间长达2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是自然而且有机的，它的核心建立在信任、对民主价值的共同信念，以及对繁荣和共同进步的相互承诺之上。冯德莱恩就表示，印度将很快跻身前四大经济体之列。莫迪说，印度已经为欧盟在贸易、技术、投资、创新、绿色增长、安全、培训和流动性方面的合作准备了蓝图。双方下一轮会谈定在3月10号到14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印欧谈判最大的障碍之一是 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将对入口到欧盟的水泥、肥料、铝、铁和钢等碳密集商品征税来减少排放。欧盟的森林砍伐和供应链法规亦将对印度企业造成限制。礼拜五，中共驻澳洲大使萧谦表示，中方没有理由为在澳洲和新西兰之间的国际水域进行的军事演习道歉。这是中共海军军舰这个月在该海域进行实弹军事演习，引发国际飞行和国际惯例争议后，萧谦首次发表评论，该演习迫使至少49架飞机航班改变航线。澳洲和新西兰都向北京提出关切，表示他们没有收到中共海军的充分通知。萧谦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方没有任何理由对此道歉，因为该演习符合国际法，并按照国际惯例提前通报。在被问及该演习的时机是否故意安排在澳洲大选前夕时，萧谦坚称中共政府不会干涉外国的民主进程。此前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淡化了这次军事演习，称演习发生在国际水域，中共没有违反任何海事法。艾尔巴尼斯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落后。
俄罗斯媒体塔斯社礼拜五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同意俄外交部北美司司长亚历山大·达尔奇耶夫担任新一任驻美大使，他预计将会在短期内启程前往华盛顿。礼拜四，美国和俄罗斯外交代表团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了长达6小时的会面，旨在改善双边关系，推动恢复两国的外交使团正常化运作。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通过建设性的讨论，双方确定了稳定双边使团运作的具体初步步骤。美方提出了对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当地获得银行服务和合同服务的关注，以及希望确保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运作水平能够保持稳定和可持续。俄罗斯外交部表示，礼拜四举行的最新一轮俄美会谈非常具有建设性，今次实质性和专业性会谈是商务性的，双方同意继续透过这个渠道沟通。另外，俄罗斯还在会谈中提出恢复两国间直飞航班的想法。礼拜五，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通货膨胀有所放缓。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报告显示，美国一月份个人消费支出PCE 价格指数年度通胀率由12月的 2.6% 下降至 2.5%， 显示通胀压力进一步缓解。作为美联储首选通胀指标的核心 PCU 价格指数在1月同比增长 2.6%， 较12月的 2.9% 有所回落，符合市场预期。按月计算，一月份整体 PCU 价格指数和核心 PCU 价格指数都上升了 0.3%， 和分析师预测一致。报告还显示，个人收入当月增长 0.9%， 而个人支出就下降至 0.2%。 即使通胀数据持续放缓，但今次 PCU 数据公布对美元的影响似乎有限，截至发稿那时，美元指数只是小幅上涨 0.02%， 报 107.27。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由于联储会三月减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投资者的焦点更是多集中在美国总统川普的政策变化和他对经济前景的潜在影响，而非单一的通胀数据。礼拜五，微软宣布将会在5月5号关闭已经运行了21年的通话和信息服务 Skype， 还鼓励 Skype 用户转到免费的微软 Teams 应用程式。微软表示，关闭 Skype 将有助于微软通过简化通讯产品 专注于微软 Teams 服务。在接下来的几日里面，微软将开始批准用户使用 Skype 凭据登录 Teams， Skype 联络人和聊天内容亦将随之转移。用户仲可以导出 Skype 数据，微软公司亦将停止销售 Skype 每月订阅，拥有积分的 Skype 用户可以在 Teams 继续使用。Skype 是最持久的数位品牌之一，在2003年8月问世。近年来业务下滑的部分原因是 Skype 的基础技术已经不再适合智能手机时代。微软表示2020年3月 Skype 有4000万每日活跃用户，而到2023年这个数字降到3600万。礼拜五，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前国防部长绍伊古。习近平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应继续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落实双边关系的全面战略协助。绍伊古在会见习近平之前，先行与中共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中共外交部官网的消息说，王毅说给绍伊古知，中方将继续为乌克兰战争和谈发挥建设性作用，两人同意在适当时机举行新一轮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据中共官媒报道，绍伊古在会见习近平嗰阵，首先传达了普京的问候，强调普京高度重视和习近平的友谊和联系。习近平就表示，中俄关系将迎来一系列重要议程，双方各层级要保持密切沟通，弘扬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助、互利合作共赢新时代中俄关系精神内核。最近俄美关系转暖，美国派遣多位高层官员和俄方举行有关结束战争的会谈，引起中共警觉。分析人士认为，作为普京首席国家安全顾问的绍伊古这个时候访华，似乎有专程安抚北京的意图。礼拜五，新加坡对三名涉嫌参与向中国企业盗卖英伟达高端晶片的男子提出指控，其中一人是中国公民。上个月，中国 AI 新创公司蝶涉声称使用低端晶片，用较低的训练成本开发出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它性能超过美国同类产品。但美国监管部门随后发现，蝶涉拥有相当数量的英伟达先进晶片，而此违反了美国出口管制条例中对高端晶片的限制。路透社说，新加坡的这个案件是该国警方对22名涉嫌虚假陈述的个人和企业展开的全面调查的一部分。警方怀疑存在一个有组织的团伙负责将 AI 晶片倒卖给中国企业，该团伙的活动涉及数个国家，新加坡是其中之一。新加坡媒体亚洲新闻台报道说，据了解，这些案件和一个专门从事将英伟达晶片由新加坡倒卖到中国的走私链有关。蝶涉就是通过这个渠道获取英伟达的高端晶片 H100。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